在以弗所书，以弗所书四章七节，我们翻开以弗所书四章七节，以弗所书四章第七节，我将会念到从七节念到第十六节，都翻到了吗？以弗所书四章第七节。今天传道所要讲的题目是我们的恩赐，我们来看这段经节，请听我来念。我们个人蒙恩是照着基督量给我们的恩赐，所以他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了许多俘虏，把赏赐给了人。他升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他不是也曾降到地上吗？那降下的就是那升到诸天之上的，为了要使他充满万有。第十一节，他所赐的有做使徒的，有做先知的，有做传福音的，也有做牧养和教导的，为的是要装备圣徒，去承担圣工，建立基督的身体。知道我们众人对上帝的儿子都有一致的信仰和认识，可以长大成人，达到基督丰盛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骗人的手段，给一风一教之风摇撼，飘来飘去，却要在爱中过诚实的生活，在各方面长进，达到基督的身量。他是教会的头，全身靠着他，借着每一个关节的支持，照着每部分的功用配合联系一起来，使身体渐渐长大，在爱中建立自己。我们把时间交给立怀传道。
我们再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来到主你面前，我们感谢你，因为主每一天的生命都是你所赐，你每一天你都赐给我们有足够的力量，足够的信心，足够的安慰，来胜过每一天的挑战。哪怕我们的身体是软弱的，哪怕我们有病痛，哪怕我们有灰心的时候，然而主，既然你从创世以前你就拣选我们，你必然会继续引导我们，看顾我们，保守我们。因此我们再次把每一个人，甚至包括孩子在内，完全交托在给你手上。愿主你的圣灵运行，愿主你的圣灵继续向我们说话，愿主你的圣灵继续责备，愿主你的圣灵继续的引导，让我们能够快快归转，蒙神你所喜悦，并且被主你所使用。爸爸，以下时间交托，也求主你赐下你的言语，求主你赐下信心，让我们能够回应，求主你赐下权柄，求主你赐下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这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我们最近教会，我相信你们是很完全相信什么是创世以先，你们就是蒙上帝所拣选的人啊，蒙拣选，这是我们每次都听到的。当然不是说每间教会都会讲拣选这两个字，很少，其实很少。虽然有些时候他们会讲说有拣选蒙拣选，但是拣选这两个字，他们的了解跟我们的了解就不太一样。当我们讲说神拣选的时候，就在创世以先，甚至还没有我们这些人不能在哪里的时候，就是甚至人还没有出现的时候，神就拣选你，拣选我，能够成为他的孩子，能够继续在这个在教会也好，在这世上服侍他，是要继续在成圣的道路之走到有一天我们得荣耀为止。拣选，你相信你是一个蒙拣选的人吗？你相信吗？我们每次都听到说我们是拣选，因此我们得救，的确是。但是你真的对自己是一个人，自己这个人，你这个人是蒙拣选的，你有这个把握吗？当我们讲说我蒙拣选的时候，我不是叫你去看别人，因为你这个人有没有蒙拣选，这个不是蒙拣选的意思。当我们讲说我们是蒙拣选的时候，你要问你自己，你对自己蒙拣选这个事情有多大的把握？你怎么知道你是蒙拣选的？我怎么知道我是蒙拣选的？因为当我们讲说我是蒙拣选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凭感情来说这件事情， 不是凭感情。今天我的事情好，今天我心情好，今天我跟上帝的感情很好，关系很好，因此我相信我是蒙拣选的。可是明天遇到困难的时候，明天我灰心的时候，明天我做一些事情不顺利的时候，哦，我是否是一个蒙拣选的人？你问这个问题，你怎么知道你是蒙拣选的？所以有三个是原则，你可以抓得很紧的，也很清楚的可以告诉自己，我们或我或者是你个人在上帝面前，你可以清楚的知道你是蒙拣选的。第一，你怎么知道你是蒙拣选的？John MacArthur 他在一篇信息里面，拣选的信息里面，他说你怎么知道你是蒙拣选的呢？他说一个蒙拣选的人，起初你要知道，当你对圣经、对上帝的话、对神的福音、基督的福音有回应，你完全，你就是你接受了，你也能够回应的时候，你的心里面能够有两个律在交战的时候，两个律，罗马书第七章讲两个律在交战的时候，基本上是在讲信徒，因为它里面有圣灵，因此它有交战。为什么交战呢？因为它有些东西还是在罪恶里面在打滚的。然后同时他也有圣灵的重生，而同时他有话语，在上帝有上帝的话，因此他有这个挣扎。因此 John MacArthur 就说，当你对基督的福音有回应，你相信的时候，你是一个蒙拣选的人。如果你连这个都不相信的话，你怎么可能是一个蒙拣选的人？因为我们过去还没蒙拣选之前，我们还没有重生之前，我们是活在黑暗里面的，我们根本就抵挡基督的，本来就是抵挡基督的，死在黑暗里面的。但是今天你们的光景不是这样，因此第一个印证就是，我们蒙拣选是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你不要轻看这个。第二点，你怎么知道你是蒙拣选的？我们有圣灵的恩膏，你好好去看约翰一书第一章到第五章，他会告诉你什么是蒙拣选的人。圣灵是的恩膏，圣灵印记，当我们讲圣灵的印记，在以弗所书讲圣灵的印记的时候，上帝不但拣选你，他同时也给你印记的时候，他不是说圣灵来跟你盖一个印，他是说圣灵住在你里面，这个是印记，你有圣灵的，因此你会流泪。为什么你会流泪？你感动。为什么你会得到被圣灵责备？因为你有圣灵。你为什么做一些事情你比别人更有信心？因为你有圣灵。你为什么会祷告？因为你有圣灵，圣灵的印记。所以第二个印记就是你有圣灵，因此你是个拣选的人，蒙拣选的人。第三，你怎么知道你是个蒙拣选的人呢？恩赐，恩赐。今天就是我要讲的重点，就是在恩赐。因此我们待会我们再讲多一点有关于这方面的事情。但是首先我要让你们看一下我恩赐。今天我们对自己有一个认识。当我们讲到恩赐的时候，我刚才我发现到一个人来到不论你到了什么多大的年纪，你通常年纪越大，你回顾的东西是越远的。打个比方啊，汉武哥哥喜欢说，我回顾九岁的时候他唱那个什么你真伟大啊、哦、那个九岁哦，那个时候我现在想不出我九岁是做什么，但是我能够想什么呢？我只记得1977年新加坡国家足球队，他跟马来西亚的不同省份的足球队来踢足球，来比这个大马金杯。哦，这个是很精彩的。那个时候还是黑白色的电视机，那个时候1977年，这个是我们唯一的消遣呀。所以我们在家里全家人都在看足球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不应该是九岁，不可能九岁，我来应该是十多岁了。但后来但是九岁吗？忘记了，可能比他更糟糕。但是后来我们看足球，哦，我们很喜欢看，我父亲看，我哥哥看，全兄弟姐妹全部都在看。我们一面看，我一面都会给很多的评语的。有些人很喜欢做教练，有许多人会在那边指指点点。因为有些人喜欢做教练，他说为什么当时这个是决赛，新加坡国家队跟槟城在打得哇很精彩，那个时候比数是3-2， 后我还记得，因为那个时候新加坡拿了一个大马金杯回来，我轰动这个小国家。不过那个时候是槟城队先攻入两粒球，后来2-1、2-2、3-2，很精彩。所以我们一面看一面咬牙切齿。那个时候我们看哦，为什么后防这么烂的，打到球这样都可以给他进，然后同时我们说为什么中锋不会照顾后卫，然后中锋也不提供球踢到前面去，哇，我们这在咒骂，哇，骂得很爽的时候呢，我应该你这样踢，应该这样转球，应该这样传，哇，讲得很舒服，哇，讲得很爽，讲得很厉害的时候，后来后面有个声音说，那这个后面声音说，哇，你这么厉害，你来踢咯。后来转过去是谁？哇，原来是我父亲。我父亲说你很厉害，你去踢一下。我后来我就每个就静下来了，就慢慢看。很多时候我们的教会服事也是这样，我们很喜欢做教练，我们很喜欢教别人怎么服事。你也会觉得哦，这个后卫不好，这个中锋不好，这个前锋不好。很多时候我们也不要做教练，我们只要做观众。教会服事也是如此。可能你们可能会问，为什么我要服事？我都没有恩赐，我没有口才，我没有唱歌的这个天分，我没有领导的天分，我没有音乐，我不会看乐谱啊！今天你叫我看乐谱，我不行的，因为我不会看乐谱，所以我领唱事情很辛苦啊，是这样。然后我也没有语言的恩赐，我是没有的。我甚至我是可能我教育水平不高。我只读到小六，然后偷看一下子也不会及格的那种。后来我怎么来服侍上帝？哦，这样的话，让那些有能力的、教育水平比较高的来做，不是更好吗？哦，很多时候我们会这样说：我没有能力，我没有这个教育水平，因此我没有恩赐。可是当圣经讲到恩赐的时候，它有几个例子。当然，我们很熟悉的是使徒。还有先知，也有讲传福音的，有牧师，还有教师，这个是我们很熟悉的。当中还有做执事，执事就是服侍人的。当中还有做教导的，当中还有做一些劝化的。你不要以为劝化很容易。当两个人在争吵的时候，不是牧师传道人去劝化就行得通的。因为有些时候牧师传道人没有口才，没有办法劝化的，可能劝化之后他们吵得更厉害的那些。呀，当时我们需要有一些人起来劝化。当一个人有恩赐劝化的时候，他会让双方都能够冷静下来，能够再看自己，反省自己如何的来合理的处理这样的事情。有人有这样恩赐的，也有人有施舍的恩赐。施舍恩赐是说他是凭着信心来奉献，是凭着信心把他的钱来帮助某某人，不是每个人都愿意这样做的。尤其是当你如果有一天你肯陪你的牧师陪你的有一天啊，如果有一个传道人来这里服事的时候，你肯陪这个传道人在这里服事，如果有一天你会发现到哦，这个礼拜天啊，这整个星期都有人，不同的人，外面的人，有不同国籍的人，中国人、印度人、斯里兰卡人来这里讨钱啊，你看有些人会有施舍的恩赐的。他会凭着信心就这样奉献，然后就捐给个人帮助这些人。有些人有治理的恩赐啊，你不以为治理教会很容易，因为我们都基本上在处理罪人的问题，所以治理不是说我来 management， 不要以为说我去来个去上一个 management class， 然后我就来这里我就可以治理教会，不是的，没这样简单的。有些人有这样的恩赐，有些人有怜悯人的恩赐，他怜悯的心比别人很强，强得很多。还有圣经还讲了说，当然也有些能有智慧的言语，哥林多前书12章有智慧的言语是怎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人不但是会看圣经，他能够活出来，因为他活出来的生命就是一个智慧的言语。也有人圣灵赐给他知识的言语，哇，这个人读圣经很厉害，看神学很厉害，然后能够很快就把不同的神学能够整顿起来，能整理起来，然后呢很清楚地来教导，哦，这是很这个人有这样的知识，有这样的言语。有些人上帝给他信心的来医病，甚至行异能。有些人上帝给他圣灵给他信心，给他辨别诸灵的这个恩赐是有的呀。也有人是能够呀，可能有些人能够讲方言，也有人可能会放方言，哦，这个是这些我们都很熟悉的。但是到底恩赐是什么？ Waymack 在他一本书里面，他讲到Living in the House of the Father 的时候，他其中一篇是讲到恩赐。他说当我们讲恩赐的时候， 他说当我们讲到恩赐的时候，有五点你要注意的。第一，恩赐是什么呢？说恩，当我们讲恩赐的时候呢，恩赐基本上第一点你要知道，恩赐是圣灵所赐，圣灵所赐。所以恩赐呢，有些时候我们以为说恩赐必然是，哦，我怎么知道我有恩赐呢？哦，因为过去一路来，我从小到大，我在某一方面我都擅长于做一些事情，因此我们通常我们会混淆。如果你不擅长某一些东西，你说哦我没有恩赐，不一定。有些人擅长，你在学校里面他教书教得很好的，但是他不一定是主日学很好的老师，不一定。Alright? 所以第一你要知道是圣灵所赐。Alright? 第二，这是恩典，这是恩典。什么意思呢？我们不要轻看教会。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哦，这个教会不好，这个教会这里不好，这个教会那里不好，因此我们就轻看。但是你不要忘记，就算哪怕肢体在软弱，哪怕教会在软弱，神都会赐下恩赐，圣灵会工作，圣灵会赐下恩赐。你看哥林多的教会是很软弱的一间教会，很多罪恶的教会，但是神就是这样，圣灵就是这样把许多的恩赐赐下去。因此今天你看这个，看你们的教会，你们如果觉得这个教会这边不好那个边不好，你不要轻看，这个不是你的教会，这是基督的教会。上帝没有看，没有看清，因此没有一个人可以看清这间教会。第三，你还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服侍。你有恩赐来做什么？不是来荣耀自己，是来服侍，只是单单服侍人，造就别人。还有恩赐是另外一个字你要注意的，就是力量的意思，它带有力量的意思。你会发现到神既然叫你做一些事情是你过去没有做过的，必然是你做过去没有做过的，但是你会发现到神的力量会在你们当中运行，恩赐，透过恩赐。所以你要给上帝时间，你不要以为今天上帝叫你做一些事情，明天你看到果效。有些东西是需要四五年几年的时间，你才可以看到上帝的力量在当中运行。因此你不要忘记，神必然如果他赐下一个计划，赐下一个意向，他必然你的恩赐会赐下给你来做一些事情。还有另外一个字你们要注意的，就是圣灵彰显的意思。就是说圣灵彰显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你不要只是注重在那种外在看得见的表现能力。很有一个字很重要，那个属性很重要，就是圣洁。你怎么知道这个恩赐是从神来的？圣洁很重要。所以你不要以为你就我去到一个教会，有神迹奇事，在地上滚，在地上吐，在那边昏迷不醒这样的，好，我这个就是被圣灵充满。你要看这里有没有圣洁的能力在当中。所以这个是你分辨，不是每个神迹奇事都来自圣灵。因此我们要问自己，神如果有一天让我们去做一件事情是我们没有做过的，我要不要去做？你要去做，因为神必然会赐下信心，必然会赐下恩赐。而圣灵所赐下的恩赐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造就教会跟信徒。从来没有一个人是为自己做的，不可能的。然后况且带出来的果效，圣灵透过恩赐让你做的事情所带出的功效，是你会看到有个结果，就是神的圣洁，神的能力的彰显，一定会看到这样的事情。所以你不要今天，尤其是在我们是活在一个末世，我们是活在一个末世，是好多好多事情我们很看重外表，看重神迹奇事的时候，你要看神的圣洁在哪里，你要注意这些事情。当我们一明白这几点的时候，如果你问我，我会不会称这个人有恩赐呢？他说他有恩赐，教会里面的人说他有恩赐唱歌，但是如果你让我来审核，我比较严谨，我比较保守，我比较会挑。如果一个人有恩赐在，就算他在唱歌上面有恩赐，但是星期一到星期六他所唱的歌是鼓励鼓动鼓这个他的信徒来贪爱这世界的时候，只有在礼拜天你才来唱一些圣诗，这个是恩赐的话，我不太能够认同，我不能够认同。所以我们不要滥用恩赐这两个字，因为上帝所赐下的恩赐的时候，如果你好好去注意那几点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到原来上帝的恩赐是荣耀上帝，是荣耀上彰显上帝的能力，同时有圣洁的成分，一定是有的。 我们就算这个人他滥用恩赐，我们也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也好不到哪里去，我们会轻看恩赐，我们在几方面都会轻看恩赐。哪几方面呢？为什么今天第一方面就是我们为什么会轻看恩赐呢？为什么我们很容易就成为一个韩剧的粉丝？为什么我们很容易就成为一个某某明星的粉丝？有青少年，好几年前我跟一个青少年谈的时候，他去美国读书，然后回来的时候他的帽子一定是转去后面的，然后后来呢跟人讲话的时候他是这样的，这样。那今天如果他成为粉丝的时候，他会看到你，拍照这样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表达方式，每一年每一个时候有一个这个偶像出现的时候，他们会跟着那个某像的这种表达方式这样比来比去的。所以今天你可能很少看到这样，这个是现在是恐怖分子做的事情，但是今天是这样，过几年我不懂你会看到发现什么是怎么样的一个表现。但是为什么这些人，你本来就是新加坡人，你本来就是中国人，你本来就是马来西亚人，为什么你会这样呢？因为我们真的很欣赏这些人，这些人很会唱诗，很会唱歌，这些人长得很漂亮，这些人又很帅，然后衣服又穿着又很得体。我们基本上是在告诉你一件事情，你基本上在告诉一件事情，就是说虽然我是信徒，虽然我是基督徒，我还比不上这些人，因为你没有信心，因此你才会去模仿这些人。如果你知道你有恩赐的，如果你知道你是蒙上帝所拣选的人，你知道你是有圣灵充满的人，你是一个有圣灵赐下恩赐的人，你基本上你要注意一件事情，你其实是在上帝的眼中你是很宝贵的一个人。所以你不要轻看你的恩赐。我们又在哪一方面轻看恩赐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会轻看恩赐呢？因为我们会发现到原来我们在这样的事情上面我都忘记了。我们读第七节的时候，我们一起读好吗？这是和合本，请你不要排斥和合本，来我们一起读一二三。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赏赐赏给人。好，这里是在讲什么呢？这里是在讲诗篇六十八篇，这里是在讲说神如何走上锡安山。他这个时候的神，他是带着凯旋的姿态回去，而同时他已经掳掠了仇敌，就在掳掠仇敌之后，他回去的路程里面，他同时也将各样的赏赐赏给他的那些百姓。当诗篇六十八篇这样讲的时候，为什么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出现呢？同一篇经文出现呢？基本上来提醒我们，耶稣基督这个时候已经带着凯旋的姿态，已经得胜了，他已经掳掠了仇敌。什么仇敌？已经掳掠的，已经胜过罪恶，我们的罪恶，他已经胜过了死亡，他已经胜过了撒旦的权势。而这个时候他也把什么？把这些赏赐赏给人。赏给谁？赏给这里讲到说个人蒙恩都照着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如果你是信徒，你知道你是信徒吗？你知道的。但是你如果只要你是相信耶稣基督的，这里讲说个人的恩赐，每个人都有恩赐的，所以你不要轻看，你不用去这样，你也不用这样，因为你是上帝所爱的儿女，你有恩赐的，所以你不要轻看。所以你要知道，你只是还没有去尝试，你可能有教导的恩赐，你可能有怜悯人的恩赐，你可能比其他的人，比传道人，比牧师更有体恤人软弱的恩赐，你可能更有那个安慰人的恩赐，你可能唱歌的时候，你随随便便唱一首诗歌，哇，每个人会流泪痛哭的那种。有些人有这样的恩赐，你可能表达不好，但是你会唱歌，你还可能会有治理，你可能还会接待人。你不要以为接待人很容易，做接待的招待的人也很容易。你招待看看，如果你没有恩赐的话，可能一下子出息力就掉了。你试看看， 招待人，有些人会为什么会来教会？首先第一个印象是那个招待，他是带有信心、带有爱心、带有敬虔的心的来做招待的工作。所以如果有新的朋友来，他会知道谁是真心的在接待他，他知道的，这也是恩赐。我们还有另一方面，第二点，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又会如何轻看恩赐呢？因为有些时候我们会羡慕，我们往往会羡慕什么呢？别人的恩赐。哦，那他这个人真的太行了，做这个这么厉害，做那个这么厉害，很会管理，很会帮助，很会医病，很会赶鬼，很会讲方言，很会做教导，还会显神迹。哦，我要这样的恩赐，但是我没有。但是我就是要那些，我要求那些，我要求那些。所以因此呢，今天你这个人你认识、很多人很想模仿他。哦，中国有一个人，我听说中国有一个传道人，从讲台作风、表达方式，他的什么这个叫什么？这个他的台风，然后也台风，呀，跟他完全一样的。为什么？他轻看上帝所赐下恩赐。所以你不需要模仿人，因为你模仿不来的。上帝只要你是信他的人，上帝必然会赐下恩赐。还有另外一点，我们会轻看我们的恩赐的。这里讲到说，我们不愿意在自己的恩赐上吃苦。哦，有些人他很有传福音的恩赐，你不要以为尤其是你看到那些传福音的人，他传的时候，每次一传就有人信的。哦，你传了几十年只有一两个，但是你不要灰心，你不要以为那个传福音人家相信的人是很容易做一件事情，他可能在背后就已经祷告很久了。你不要忘记这些有传福音负担的人，上帝会赐给他恩赐能力。我教会有一个姐妹，她每个月她都向神祷告，神啊，这个月请你赐下人让我传福音，并且让我传福音，求神亲自的来收割。每个月他就这样祷告。所以每个礼拜天我们晚上都有一个工友的聚会的时候，他就是一定会出现的，在那边传福音的。神就是这样赐福这个人，传福音。是一个姐妹，她传了福音之后，她会跟你讲说，哦，上帝今天还没有给我勾搭。她跟我讲啊，她说请传道人请你为我祷告，因为上帝还没有给我勾搭，使人使人令人归主。哇，当然有些东西你要纠正，但是至少她的心态是她要传福音。哦，她很有负担的，她有恩赐，传福音有恩赐。但是问题是，当有些时候我们看到这样的人传福音，哇，好像很容易收割，但是后来你发现到原来他有祷告的，他花很多时间在祷告，为自己祷告，为那些工友祷告的时候，神就是这样赐福他的时候，当你发现哦，原来要花时间做这样的事情，哦，我不要不要，我找个比较简单的事情做。哦，这个也是一个轻看你的恩赐的一个什么一个事情。所以你们不要轻看自己的恩赐，在这三方面我们都会轻看我们的恩赐。我们不要滥用恩赐，我们同时也不要轻看神所赐下的恩赐。所以如果我们不轻看我们神所赐下的恩赐的时候，你再想一下，如果你是在这间教会服事，在这间教会敬拜，你不轻看你的恩赐，你懂会发生什么事情吗？它后果是很可以带来很大的震撼力的。我告诉你一件事情。1992年我第一次到中国，第一次，那个时候我是带着背包，然后第一次到，当然一到就到首都嘛，北京嘛，所以到那边，那个时候哇，是冬天，然后我不晓得北京冬天是多冷，我真的不知道，我只带一个背包，穿一个外套，然后我穿的 Bermuda， 哇，我坐那个从机场坐那个巴士来到一个地方叫田丹是吗？然后田丹，我看了地图，田丹车站到我的火车到我的酒店，哦，走得到的，我就这样走。我一走，果然找到了，是两个小时以后的事情。哇，那个是冬天，我穿着这个短裤，那里的人在吃火锅，那里人穿着唐人装，穿着那种棉衣，哇，每个看住我，我也看住他们。那后来我去的时候，我很喜欢北京，那个时候的北京，为什么呢？那个时候的北京车很少，脚车很多，然后同时呢也没有这样复杂。那同时我很喜欢走他们的胡同，你会看到 就是这样，你看不同的色彩，好像你会听到冰糖葫芦，哇，冰糖葫芦，冰糖葫芦。然后你看唐人庄这些人讲话的那种声音，那文化的色彩，那种味道，那种整个背景，就好像我看张艺谋的戏一样。我过去我看张艺谋的戏，我以为我只能够在电影看到，哪里知道那个1992年我还看得到这样的一个风景，这样的一个色彩。哇，我真的是很喜欢那个时候。那后来呢，我就发现我在走进入的时候，我在注意看他们是吃什么这类的时候，我发现哦，原来这些中国人跟我们吃饭不太一样。哦，他们吃什么呢？他们吃，当然他们有吃火锅这类东西，冬天嘛。我吃的时候，吃完之后就吐在地上，那你就这样闪来闪去，闪来闪去，闪完了之后就说，哎，奇怪，为什么中国人跟新加坡人吃火锅不太一样的？到后来我就想，嗯，这个是中国人色彩很丰富。到后来我就找厕所，哇，找厕所当然更精彩了。你进厕所，他没有马，我在找马桶，也没有那个门，全公开的。后来我就进去厕所，你要急嘛，你就去找厕所。我说他们没有马桶，他们有水槽。我说那里什么都有，大江南北什么都有。所以后来我看了，我就哇晕了，我算了算了，我就出来了。所以基本上，我就那个时候我就看我怎么样看中国人呢？我真的是那个时候我就想说，哎，有没有搞错？怎么中国人这样没有文化的？真的没有文化。厕所是这样，吃东西也是这样，然后讲话这么大声，然后呢，我真的是受不了。但是今天中国人又怎么看新加坡人？哦，这个也是很精彩。中国人怎么看新加坡人？新加坡人的 tissue paper 很 powerful 的，你放在小贩中心，你那个位没有人敢坐的。全世界只有新加坡的 tissue paper 最 powerful。 All right? 新加坡人活在一个一流的什么世界的这个国家，可是却没有一流的文化。的确我们是这样，我是新加坡人，我也承认。新加坡人是怎么样的人呢？可能在国内，在中国人的眼中，我们如果跟美国、英国比较起来，我们的英文水准也好不到哪里去。你们英文很好吗？你们的文化不高，眼光也不高，但是却很骄傲，我们很骄傲，新加坡人很骄傲。后来我想一下，1992年跟今天我们如中国人怎么看新加坡人，新加坡人怎么看中国人，我们真的想一下，我们今天哪有可能，我在那个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过新加坡人跟中国人能够坐在一起敬拜，我从来没有想过。所以以弗所书讲得很美，在我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们读第九节，这里讲到说什么呢？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哦，这句话很宝贵。这里讲到天上执政的、掌权的是谁呢？当然有些人会说，这个包括天使，也包括撒旦。但是如果我们从这段经文来看，它是基本上讲福音，讲到上帝的福音的奥秘，如何从创世以前为我们预备，如何使外邦人跟犹太人一起的来相信，成为一个教会，相信耶稣成为一个教会。这个是奥秘，是怎么样的一个奥秘？是神超越文化、超越时间、超越空间的一种智慧。而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想象，连天上的掌权者是谁，应该是指天使，因为这是指好的那一方面。所以天上之者都会很惊讶，他说哇，这个是上帝的智慧，从创世以前就透过上帝的拣选预定而成就的一个福音的一个奥秘。这里还讲到什么？为什么天使会惊讶呢？因为天使知道我们人过去在做什么事情的，我们是充满罪恶的，我们是活在黑暗里面的，而同时我们是永远，无论你是外邦人，是以色列人，无论你是中国人还是新加坡人，我们永远过去都是被在罪恶里面所捆绑的。天使也知道我们是如何被天空的邪灵掌控，如何放纵我们的情欲，如何随着我们的肉体去做许多外面的人没有看到的事情。 天使是知道的，天使也知道上帝是如何的愤怒，上帝是如何的圣洁，上帝是如何的公义。然而他很惊讶，为什么神却早在创世以前就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救恩。天使也知道，犹太人、外邦人、中国人、新加坡人，如果照着我们角度眼光来审核，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合一的，是的确是没有办法。但是今天我们为什么能够坐在这里一起的敬拜？天上的天使都会什么惊讶？如果我们好好的珍惜现在的教会，无论你是新加坡人，你是中国人，好好的应用使用神所赐下的恩赐，你会发现到这里是有很大的潜能，上帝会把这里的人继续的加增。你不要忘记神的应许，我们的上帝的选民会有如天上的星，沙滩上的沙，你不要忘记这个。因此呢，你真的是需要找一间教会是完全是属于中国人的吗？你真的是需要找一间教会是单单是新加坡人的，不然就是马来西亚人的吗？如果我们正是知道外邦人和犹太人是如何在基督里面一起合一起的来敬拜，我们是可以透过基督、透过圣灵、透过恩赐，我们还可以继续的来服侍的。真的，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肯继续的使用神所赐下的恩赐，上帝都已经证明一件事情。什么东西才有办法让我们坐在一起的来服侍？首先是福音，因为我们都是蒙拣选的人。第二，你要知道上帝已经瓦解，基督已经瓦解了人与人之间的仇恨，还有人与神之间的仇恨，只有上帝做得到。所以不在于你是属于哪一个文化，不在于你是属于哪一个国家，不在于属于你是哪一个背景。所以我回想起来的时候，我们最近教会我们有中秋晚会，我们中秋晚会那一天我们不只是看嫦娥，我没有看，没有嫦娥看，那个时候我们150个人出席，150个人当中有一半是中国的工友，来自新加坡，在新加坡工地工作的工友，然后有1/3是护士，新加坡在新加坡工作的中国的护士，有1/3是我们新加坡人跟马来西亚人。哦，那一天我们在一起庆祝中秋的时候，我很感动，因为我又在回想1992年那个时候，我很感动。为什么感动呢？因为我发现到，虽然我们当中有一些马来西亚人，哦，他们不讲华语的，他会直接讲英语，哦，他们就是还是要来参加这个中秋晚会。他们在我们教会已经好久了，但是他们的华语不太行的。但是他们却愿意来和这些中国人、这些护士一起敬拜，他们甚至来服侍。他们那天当然我们有不同，我们总共有开了10摊的小摊子，每一摊都卖不同的东西，每一摊子就卖不同的东西，就每个人你有什么，你要煮什么就煮什么。哦，马来西亚人不会讲华语，但是他却愿意煮啊。还有一些老奶奶，他们认识字不多的，教育水平很低的，他今天刚刚还开始看圣经。但是他却愿意煮茶叶蛋，他每次跟你说，哦，茶叶蛋不好吃，可是他东西是最好吃的。那我们当中还有护士也是在新加坡，在我们教会认识相信耶稣基督，然后继续在新加坡工作。然后呢，他也最近有一些护士是最近受浸加入教会，那开始服侍。哦，还有一些中国的工友，剩下一半是中国工友。起初我们在做工友的施工的时候，哇，我不太习惯，真的，因为他们吃饭的习惯跟我们不太一样。然后我们有教会有食堂，有椅子有桌子，哦，他们做了吃了之后就吐在地上的那种，哦，起初我很不习惯。哦，那个不要紧，我说哦不要紧啊，那他们来就这样，我们就接受他们。哦，那个我讲得很容易。后来有一天，上帝就是考验我，叫我有一天用我的车去接送这些工友从工地接送过来。哦，我说 OK 咯，接送就接送，没什么了不起嘛，我就接送啊，去接。哦，后来我才发现，哦，不太一样哦，那个考验真的很大。哦，原来这些人有一个习惯，他们会随便丢东西的，甚至包括在车里面。 我这个人很喜欢干净，我喜欢东西排得整齐的，但是我的车通常我会抹一下抹一下，我不是说我挑剔，但是我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习惯。我后来我送他们之后呢，然后他们因为他们工地刚结束嘛，他们工作这样刚结束，上车有一种汗味，我那个还不要紧啊，他们工作辛苦，我就忍着了，我就跟他们谈。那谈完之后，我发现，咦，他们用 tissue paper 丢在哪里？我丢在地上，哪里都有的。然后后来我挣扎在那天，我有没有搞错？怎么去服侍这群人？上帝就是这样教导我。他们下车了之后，到了教会之后，我发现真的是上帝在考验我，我的爱心在哪里，我的信心在哪里。后来虽然我去整理了，我打扫了一下，但是后来我学习顺服。虽然他们这些人不太一样，跟我们不太一样，习惯不一样，起居不一样，讲话方式不太一样，但是上帝叫我顺服，我就是这样顺服。顺服了之后，我发现到中秋晚会那一天，我这些人像今天他们不但受浸加入教会，他们开始服侍上帝。哦，感谢上帝，中秋晚会是给我看到一个让我们看到不同的恩赐。他这些工友就是用他们的恩赐，哦，他们很会煮的，然后他们真的是煮了一大锅一大锅就煮给这些工友，他们就做这样事情。所以上帝要我们做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有不同的恩赐在一起服侍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得以认识上帝的儿子，得以长大什么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那天中秋晚会我真的很感动，1992年到今天2013年，我真的看到上帝那怜悯，上帝如何把这奥秘赐下给教会。你们是有这样的重担的，这间教会是有这样的使命的，因为你们相信上帝的拣选吗？你们相信？你们上帝你自己是神蒙神拣选的人吗？根据我今天三大点所讨论的，你们是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因为你们有圣灵，你们也相信耶稣基督，你们也是有恩赐。既然你们有这些，你们蒙拣选的，我们不能够说我不要做，我不要不用，不要去珍惜自己的救恩，你不能够说，因为是蒙拣选的。当你一明白什么叫蒙拣选的时候，你会珍惜这个救恩，你甚至会在成圣道路一起的努力的。当你知道你是蒙拣选的人的时候，你不但会珍惜自己那个得救，你当然也盼望其他的人也一样的得救，你也盼望的。所以无论谁来到你当中，他可能是马来西亚人，他可能是中国人，但是你也要盼望透过你的恩赐，透过你的服侍，你要帮助这个人更加的成圣。还有如果你是相信你是上帝所拣选的人，你知道你是上帝所拣选的人，你有恩赐的，因此你要好好的用信心来使用你的恩赐。因为呢，为什么呢？当你肯服侍，你有恩赐肯服侍肯摆上的时候，你会建立自己，同时也会建立教会。所以当一个人选择我不要使用恩赐，不要服侍的时候，你基本上是在轻看上帝所给你的恩赐，同时对自己对肢体带来伤害，一定会的。因为这里不是你一个人的教会，这是基督的教会，手有事情不可能脚不知道的，脚跌倒了扭伤了身体不可能不知道的。所以如果你不服侍，你有恩赐你不服侍，你不但给自己带来伤害，你也给肢体带来伤害，这是基督的身体。人人都有恩赐，因此人人都要服侍上帝。你越服侍，你越会经历上帝的同在，你越服侍你会晓得如何谦卑，你会看到原来神可以透过我们这软弱的身体能够彰显出他复活的大能。上帝就是赐下恩赐。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教会，感谢主你的救恩的确据不断在我们心里面深深的印在我们的心上，你也不断的透过圣灵来引导，透过圣灵来提醒，透过圣灵来保守，使到我们更加的坚信。主你赐下恩赐，因为透过恩赐我们才知道原来主你的确就是这样的来使用我们， 在成圣的道路上面一起的成长，一起的帮助教会，一起的帮助肢体。愿神你继续改变这里的每一个人，让我们每个人在上帝面前我们能够谦卑，我们能够看到我们领受的恩典不但是领到天上的使者都惊讶，我们也必然会惊讶。我们不但领受了你的恩典，我们领受你的恩赐，就让我们照着主你所赐下的恩赐忠心的服侍，因为这个教会是你的，不是我们个人的。求主你就祝福这间教会，祝福我们，让我们每次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乃是主你的身体是如何慢慢的建大，如何的更像基督，如何的更加荣耀你。求神你祝福这间教会，我们这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